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非常高兴啊，又和您见面了。咱们这节目啊，叫喜剧茶馆，哈哈。现在咱们大话刘罗锅马上又要开始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太好了哈、啊！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清脆哈、啊。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呐、啊，您可能都知道，这里边啊挺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乾隆皇帝是最有意思的。一般来说，身为皇上，那都是啊，脸色阴沉着，瞧谁呀、啊、都拿手一指，都大胆怎么怎么样。可咱们这里边的乾隆皇帝呀、啊，挺有人性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时候很幽默，他具有啊普通百姓身上这些毛病全有啊，而且他对这和珅呢、啊，几乎有点快言听计从了。怎么呢？他迷信他啊，他觉得他呀说的话受听，他办的事儿啊。他也爱看啊，什么叫迷信？迷迷糊糊就信了啊，迷信的人还不少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呀有一二叔，可我这二叔就迷信，他怕什么呀？他怕鬼啊。胡说，世上哪有鬼啊？那都是人编出来的，谁见过鬼啊？嗯，长什么样？多高的个头啊？有胡子没胡子？穿什么鞋？怎么走道？吃东西吗？没人瞧见过。世上本来就没有鬼，胡编，他可信。我这二叔就是，哎呦，信得要命，走到黑胡同里边算要亲命了。怎么呢？看哪儿都害怕。哪儿这么恐怖呢？怎么这么瘆人呢？哦，是你拉的这个哈、啊、没鬼，他自个儿害怕，自个儿吓唬自个儿。这天晚上，和珅呐、啊、做了一个梦，嗯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皇上啊踩着云彩在天上飞，啊，皇上这踩着云彩，啊，这儿瞧瞧，那儿看看，云彩还挺快，啊，满天乱飞。转过天来，和珅呢、啊、跟皇上就提了，说恭喜万岁，贺喜万岁啊，微臣昨晚偶得一兆，梦见您驾着五色祥云在天上飞。哦，皇上一听很感兴趣啊，啊，这个是好事啊。怎么呢？在天上飞他就总比在地里边跑着强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梦见皇上扛铁锹在煤堆里跑，那就不是什么好兆了啊。皇上踩着云彩，皇上还问呢，哦，我这个踩着云彩，我跟前有人跟着吗？啊，没人跟着啊，您就是在天上自个儿啊飞来飞去那种。皇上一想，我飞来飞去，我没事跟天上飞干嘛呀？哎，我说和珅呐、啊，这个为什么孤王要跟天上飞来飞去呀、啊？他也不知道，信嘴啊，胡乐了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微臣我想，恐怕我主乃是真龙万岁。您乃是上界紫微星，降世临凡，这偶尔的，您得上天呐去值个班去。谁说的？这都是。哈哈，皇上听呢，还真信。为什么呀？皇上这人呢，他这个对这类话他的理解都是千真万确啊。你说别的他未必信，但这个啊，他不信他也得信。怎么呢？你要不信的话，自个儿就不是这真龙天子了。哦，坐在这高兴，要这么说，寡人我能在天上，万岁，您在天上乘风而来，驾鹤而归。说完这话，皇上一瞪的，什么叫驾鹤而归啊？和珅也知道说错了，怎么呢？死人才叫驾鹤而归呢？不是，微臣不这意思，我是说您能够长生不老。哦，乾隆痛快，怎么呢？就爱听这句话。哦，孤王我能够长生不老，您能长生不老？哎呀呀呀，那你看看孤王我还用不用什么？修炼一下啊。干嘛修炼呢？过去的这个君王啊，一到这个时候他要走火入魔了，就请一些什么和尚道士啊进宫来，给他冲一些偏方啊，吃点各种的所谓的仙药，好长生不老啊。你看孤王这怎么办呢？和珅说，万岁啊，您不用这样，微臣我呀、啊、都给您想好了，已经命人在城办。什么事儿啊？像您这样应该饮用一种啊五谷天明前的甘露，拌上玉石粉。五谷天明前的甘露，拌上玉石粉，这甘露 我上哪儿弄去啊？万岁，臣在北海给您建了一个同仙成路盘。那么说有吗？有，现在您去看也有，在甘露殿前边有这么一个石头柱子，上面有个仙人啊，手里托一盘，每天早上这盘里边有露水珠啊，这叫同仙成路盘。哦，皇上说这个是干嘛用的呢？和珅乐了，万岁呀，每天命工人从这盘子里边采取干净的甘露，然后啊拌上这个玉石粉，您喝这个要喝七七49天，喝完之后啊定能够延缓衰老，是长生不老。嗯，皇上点点头，这主意不错啊。那么说这有用吗？这根本呢就是胡说。怎么呢？首先说这露水里边它也没有很高的什么营养，玉石粉人吃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啊。这让我想起来啊，现在呀有的这个假冒伪劣的化妆品呢，还有保健品，这确实是害人啊。有的人呢这个知道卖这个女同志的钱的好卖，怎么呢？这一劝说现在我们这个东西啊，美容的抹上之后啊，人能白好几圈啊，您来点试试吧。呼，这女同志买啊，多大呢？就跟眼药水瓶那么大啊，卖750。说明这是进口的。其实呢，他就跟前啊村里边租间房，弄一大锅，熬一大锅啊，完事往里边灌。你想这一锅得灌多少瓶啊？嗯，好挣。还有这个假冒伪劣的这些个保健品，也确实是坑人害人不浅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现在已经抓起来了，他就干这个的啊，别乐，真事儿。他这个卖什么呢？卖鳖精。啊，弄一大锅，买一王八搁里边煮，煮完之后呢，兑水装瓶卖，干了7年，这一个王八没用了，嗯，愣说喝这个长寿。现在这人逮起来了啊，应该逮起来，太坑人了。这种假冒的东西是害死人呢，可在当时皇上来说，能听懂这个吗？谁又敢说这些话呀？哎，每天早上起来弄这一杯啊，这个甘露啊，兑上点玉石粉，这一和了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嘎啦嘎，装着小碗里边。皇上拿一小金勺啊，这么一咬，往嘴里搁，嘎吱吱，嘎吱吱，嘎吱吱，呵，顺嘴啊，直流着石头渣子，嗯，这好吃啊。皇上自个儿还说呢，要这个七七49天呢，恐怕药力不够，嗯，我这样的，我得吃99/81天，嗯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啊，天天这么吃啊，皇上这身体情况可不太好，怎么呢？您琢磨这玩意儿啊，弄点露水珠和点这个玉石粉，吃长了它还不胆结石啊？天天那么吃觉着不太舒服，可是呢自己还不太了解，觉着是不是药效不够，谁也不敢劝，满朝文武不敢。皇上错了，皇上错了也是对，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。你要敢说皇上，你看你这个不合适，您喝这个对身体不好，以后别喝了，听见了吗？还喝吗？以后别喝了啊！谁敢说这话，当时拉出去这就杀。怎么呢？欺君呢？你说实话，说实话也是欺君。所以说封建社会啊，他不讲理就在这儿。满朝文武一个敢说话的都没有吗？也别说，有一位，谁呀？刘墉刘石安。刘罗锅一听说什么，皇上见天吃这石头渣子，那哪成啊？那身体不就完了吗？这谁出的主意？有人说了，还能有谁呀？啊，和珅出的主意，和大人这主意多高啊！让皇上吃什么，皇上就听话。刘墉心说：“这可坏了，皇上天天吃这个，日久天长吃出病来，这国家怎么办呢？嗯，朝廷大事又当如何呀？这可不行，我得劝劝皇上。劝可是劝，怎么劝呢？皇上正在兴头上。”啊，每天嚼这个玉石粉，嘎吱吱嘎吱吱，啊，他自个儿痛快，不管别人牙碜不牙碜，他觉得挺好吃，这怎么拦着他呢？这会儿要去，他肯定不答应。猛然间想起来了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主意啊，是和珅出的，还得找和珅，只有和珅能劝得了皇上，只有他说话，哎，皇上还能听，对，找他去吧。这天在朝房遇见和珅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说何大人，哦，刘中堂，嗯， 同仙成鹿盘是您的主意啊，不错，是我的大作，怎么样啊？
不怎么样。
哈哈，你说喝这个能让皇上长寿，万一皇上喝这个身体做了病，你担得了吗？
嗨，有的人，您怎么糊涂啊？
皇上他老人家多圣明，他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喝那个，那乃是上天所赐，怎么会生病呢？不可能。
我拜托你点事
儿，我替天下的百姓啊拜托你，你能不能跟皇上说说，
别喝这个？
哎，刘大人，您得讲理啊，皇上喝不喝这个他与我无关，皇上要喝，您呢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断断不会上皇上那儿说这话去的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
行，那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。哎，明天何大人有事吗？
哦，您有什么安排吗？
啊，是这样，明天我准备出去转一圈去。哈哈，听说呀咱们京西妙峰山这儿啊有庙会了。哎，你要没事啊跟着我，咱们俩出去转一圈。另外路上啊我有一件宝贝想给你看看。
和珅一听，什么？
有宝贝？
哦，
那行，那我跟你去，我得瞧瞧您到底是什么宝贝。转过天来，两个人乔装改扮，哈哈，坐着这么一挂驴车就赶奔京西。离着妙峰山还有五里地就打住了车。
怎么呢？
两旁边呢摆摊的呀，什么练把式的、卖艺的，是吧，做小生意的，还挺热闹。俩人站在这一瞧，哈哈哈哈，赏心悦目。瞧瞧，做买的做卖的，推车的担担的啊，这些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使的用的啊，多好啊，高兴。来吧，我说何中堂，这边看一看吧。俩人迈步就过来了，前边不远这儿有一个小茶馆。刘三说，咱们这坐会儿，喝点茶，歇歇腿儿，解解乏。行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俩人进来了，伙计还挺客气，哎，二位里边请，把俩人让进去。您吃点什么呀？这样吧，来一壶茶要两个碗哈，然后呢这个有点心吧，给我来两盘。好嘞，功夫不大，这壶茶端来了，俩碗也拿来了啊，端来了一碟绿豆糕啊，还有一碟了花，往桌子上一放。来吧，两位爷您慢用。好嘞，俩人坐在这儿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聊着天，看着外边的风景，俩觉得挺好。哈哈，坐了一会儿呢，和珅说，这没什么意思，光这儿坐着有什么劲呢，是吧，咱们走吧。行嘞，刘墉说，今儿这个一切花销算我的啊，你别使这茬。和珅本来就不愿花钱啊。行嘞，我盯着瞧您这宝贝。您什么宝贝啊？你别着急。伙计，伙计来了。哎，两位爷您吃好了，吃好了，算账吧。啊，算了算账，不多不少，您这个是两钱银子。好嘞，刘墉把外边的外挂撩起来一瞧啊，在腰间这系着一大包。大包上啊挂着一个小皮袋，把这小皮袋拿起来，四四方方，就跟咱们现在用钱包一样。打开之后里边啊还正好是两钱银子，把这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搁，给你。俩人站起往外走，顺手把这小皮袋又挂上了。和珅心里一机灵，哎呦，他就带了两钱银子，这再往后喝茶吃东西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反正他说了，今天都是他，我不识这茬儿。俩人往前又溜达着走，看看这儿看看那儿，瞧瞧东瞧瞧西，哈哈，山上山下到处都是人，也有烧香还愿的，也有带着人来开心的，什么样都有。呵，走了有这么多半天儿，刘墉说，何大人，我呀有点饿了，你看咱们是不是找一小饭铺小饭馆，要点这个什么白干，要点凉菜，咱俩人喝会子。好啊，来吧。俩人找一小饭馆啊，简短结说，往这一坐，要了这么几个凉菜，要俩热菜，烫了壶酒，这一吃一喝一聊。坐了有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喊伙计结账。伙计说，这个就有您这一共是算算连酒带菜您给哎三钱银子。好嘞，把这褂子解开了，哎，又把这小皮袋拿出来了。 和珅心说这小皮袋里没有钱了啊，他怎么还拿呢？再抢小皮袋打开了，里面有3000银子，把这3000银子拿出来往桌上一搁，给你这个正合适呀。和珅一瞧，这太神奇了啊，刚才明明花完了，现如今又拿出来了，呵，太好了啊，就留神上了。我说刘大人，您这小皮袋是不是就是这宝贝啊？你甭问，咱们往前走吧。俩人又往前走，哎，走不多远，前边这儿呢有这么一个小凉亭，凉亭这儿哈站着几个人正在打把式卖艺，嚯啊，练的是各种拳，而且有兵刃啊，有拳脚、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坦棍槊棒、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带尖的、带刺的、带轮的、带刃的、带绒绳、带锁链、带倒齿钩、带峨眉刺的，各式各样的兵刃全有。大伙儿跟着当当当当当这么一练，练完了之后啊，人家拿着小笸箩过来得要钱，因为过去这个撂地的艺人呢，指的就是零打钱，转来转去就转到刘墉跟这和珅俩人面前了。嗯，刘墉说你们辛苦啊，应该呀给你们钱，把身上这袋儿就解开了，把里边这小钱包又拿出来了，打开之后里边有1000银子，啪给扔在这儿，又把包挂上。和珅一瞧，这可不行，他这个包啊是个神奇的包啊，啊这钱花完还有啊，一把揽着刘墉就来到边上。我说刘大人，咱们不是外人，您可别瞒着我，您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这小钱包这小小袋里边啊，钱都花了，怎么又能回来？刘墉说这东西，嘿嘿，咱们这儿见不着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都是用钱搭来，或者钱的银票搁在靴椰子里边，这个乃是西洋蛮王进贡的东西啊，给我了一份，皇上挺高兴，赏给我一份。搁进一个钱去之后啊，它能涨钱，什么时候想花什么时候有，可以说有了这东西，这今生今世花钱我就不发愁了。哎呦我的妈哟，和珅说这是无价之宝啊，您不能把它卖给我行不行啊？啊，刘墉说要想要这东西啊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和珅说什么办法？您说我全答应。哈哈，你呀、去劝劝皇上不要再喝那甘露啊或石头渣子。和珅说那皇上不答应呢。别废话，你出的主意你就告诉他，喝的现在已经行了，再想喝呀得过一段时间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和珅说行，那我答应你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哈，恐怕你日后不承认。说着话从身上打开了笔袋，拿出来笔墨纸砚，来吧你给我写上。和珅真听话，拿起笔来就写哈，从前城楼盘，从今往后不能再喝了，我向皇上申奏此事，写上自个儿名字。刘墉把他接过来都揣好了，说你是打算要我这个小钱包啊？对，我就想要这宝贝钱包，它怎么能变钱？刘墉一伸手伸进去把这刀包这腰带解开了，往外一提了，当时啊和珅就傻了，那上边啊拴着4个钱包。